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接受征服者的恶。
耶利米书27:1-11。
约西亚的儿子犹大王约雅敬登基时，有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要为自己做皮带和木轭，套在你的颈项上，然后托那些来到耶路撒冷到犹大王西底家那里的使节，把皮带和木轭送到以东王、摩押王、亚门王、推罗王、西顿王那里，且嘱咐他们转达他们的主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要对你们的主人这样说：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看给谁合适，就把地给谁。现在我将全地都交在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手中，也把野地的走兽给他使用，列国都要服侍他和他的子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那时许多国家和大君王要使他做奴隶，无论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侍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不把颈项放在他的轭下，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惩罚那邦，直到我借巴比伦王的手毁灭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至于你们，不可听从你们的先知和占卜的、做梦的、观星象的以及行邪术的，他们对你们说，你们必不至服侍巴比伦王。他们向你们传的是假预言，要叫你们远离本地，以致我将你们赶出去，使你们灭亡。但哪一邦肯把颈项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我必使那邦仍在本地存留，在那里耕种居住。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利米书27:29的内容记载了上主对巴比伦的计划以及反驳假先知的记录，当中记录了大约是公元前595年底到594年初发生的事。当时的大背景是巴比伦和埃及两大帝国正在争霸，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攻打埃及失败，结果是两败俱伤。那时候有些政客就借助假先知的口传出上主要犹大国趁此机会争取独立，从而鼓励约雅敬王脱离巴比伦的管辖。结果约雅敬王听从了他们的计谋，计划与埃及结盟，从而脱离巴比伦的统治。可是尼布贾尼撒王回朝后重整旗鼓，更联合叙利亚、摩押和亚门等其他部落的势力，在公元前598年12月再次的进攻犹大，这次对犹大带来极大的破坏。最后犹大王约雅敬被掳到巴比伦，尼布贾尼撒更将圣殿部分的宝物带回巴比伦，放在皇宫里。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继位为犹大王，他登基才3个月又10天，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就再次派兵攻打犹大。约雅金带着母亲和官员一起投降， 这一次，尼布甲尼撒王更掳掠了圣殿的财宝，并毁坏所罗门王为圣殿所制造的一切金器，还带走10,000多名犹大国的精英做俘虏，只留下最穷苦的人。巴比伦王改立约雅金的叔叔马探雅做犹大王，并改名为西底家。在耶利米书27:1-11，上主吩咐耶利米用一个象征性的动作来告诉以色列及邻近的邦国必须向巴比伦投降。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要为自己做皮带和木轭，套在你的颈项上，然后托那些来到耶路撒冷到犹大王西底家那里的使节，把皮带和木轭送到以东王、摩押王、亚门王、推罗王、西顿王那里。第一节告诉我们，这是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王统治的初期，时间大约是公元前594年。西底家应该是约雅敬的弟弟。轭是农夫架在牛脖子上用来控制牛耕田的工具，也指用来放在囚犯颈项上的枷锁。在这里，先知用轭来表达上帝已经拣选了巴比伦做他的仆人，要借着巴比伦王来把犹大国以及邻近的国家当作耕牛或是囚犯一般。西底家王第四年，也就是公元前593年，邻近的国家派出代表到耶路撒冷与西底家王秘密会面，商谈结盟反对巴比伦的计划。上主要耶利米不但传信息给西底家王，也传给那些使者本国的君王。上主不但向他的百姓说话，也向列国说话，因为他是全地的主。这次宣告有一个重点是，上主是全地的主，他是统领世界的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是当时最强大的巴比伦也不自觉地成为他的仆人。上主已经拣选了巴比伦做他的仆人。第4-7节这样说，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要对你们的主人这样说，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看给谁合适就把地给谁。现在我将全地都交在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手中，也把野地的走兽给他使用，列国都要服侍他和他的子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那时许多国家和大君王要使他做奴隶。这件事从表面看来完全是灾难性的，对耶利米本国的同胞而言更是带有侮辱性。先知叫本国向敌人投降，他们可能看他是卖国贼，但是上主才是掌管历史的主，他的拣选是人必须接受的。对于当时面对上主审判的犹大国而言，投降是最佳的出路。第11节说，但哪一邦肯把颈项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我必使那邦仍在本地存留，在那里耕种居住。这是耶和华说的。思想，你愿意顺服上主拣选的主权吗？你晓得上主在你生命中的计划吗？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良友电台录音制作，作者曾习华，播音周彩云。